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约翰福音。上一次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29节，今天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讲起。现在我就先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0节这一节的经文读出来。这里说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这一节的圣经是主耶稣自己讲的。主耶稣到世上来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神的旨意。他不求自己的好处，他是为了要成就神的计划。主耶稣为信他的人立下了好的榜样。我们人天生是反叛的，人不愿意顺服神，凡事违背神的命令，正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所说的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们的肉体是与神对抗的，但是因为主耶稣使我们重生，得着了新的生命，我们才会顺服神，肯听从他的命令，遵行他的旨意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1跟32节的经文，我把它读出来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，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。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，就是有2、3个人的见证是真的。如果有人说我凭着自己做见证，这个见证在法庭上是不成立的，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做见证，并不能够使人相信，而也不可靠。耶稣说，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，但那并不是指着施洗约翰，因为他说那一位见证人不是一般的人。然后在约翰福音第五章33节，他说，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，现在他说施洗约翰为他做过见证，那是他们所认识的见证人。不过 耶稣还指出另外有一位为他做见证的，那不是一般的人，那是天上的神。所以有两位耶稣的见证人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4节，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，然而我说这些话，我要叫你们得救。因此，有一位比人更高的见证人，那就是神为他做见证。约翰是灯，而主耶稣是光。约翰是为耶稣发光的，是耶稣的灯。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5跟36节的经文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，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，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，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，就是我所做的事，这边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。那些人看见约翰就以为他是弥赛亚，以至于忽略了真正的弥赛亚。事实上，耶稣比约翰更大。有很多人只看外表，而没有认清楚谁才是真光。我们往往被在台上传讲主道的传道人的言语而被吸引。我们把他所说的当作是主的话，其实他们只是主的工具，而圣经的话才是我们要听从的。同样，我们所信靠的不应该是人，而是主。人的说话，人的教训有时候会错，但是主却不会错。我们不应该让人遮蔽了主的面，主才是真光。他的仆人绝对不是主自己，而是主的工具。不但人成为主耶稣做见证，就是连父也曾为主耶稣做过见证，但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神，也没有听过神的声音，以致他们不肯接纳神所差来为主做见证的人。我们继续往下面看约翰福音第五章37节到39节的经文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，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，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是大家所熟悉的一节圣经，这里说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事实上，有不少的人认为圣经是一本含有丰富哲理的书，他们尝试着去研究，可惜他们并不能明白里面的意思。不错，他们想从里面寻找真道，得着永生，可惜他们不知道圣经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必须要读到耶稣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40节的经文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。那些人不愿意接受耶稣。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2跟43节的经文。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。我奉我父的名来，你们并不接待我。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你们倒要接待他。有一天，那个敌基督的要来，那时候世人都会接待他，他们却是拒绝基督。下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 第44节的经文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那些宗教领袖虽然身为宗教的首领，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接受主，让主耶稣进入他们的生命，同时他们心里也没有神的爱。有一天世人会接受那与基督为仇的敌基督，却不肯接受真神。敌基督是凭着自己的名而来，世人接待他而拒绝基督。正如那些犹太人宗教领袖，主耶稣基督乃是奉神的名来的，他们不接待主。但是有人奉自己的名来，他们倒接待他。其实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，那就是要得人的荣耀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45-47节最后的这一段经文。这里说，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，有一位告你们的，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。你们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，怎能信我的话呢？他们既然不相信摩西的话，也不会相信主的话。他们虽然为人解释旧约，但自己却没有遵照旧约里面的吩咐去行。旧约圣经乃是新约的基础，人若不接纳神在旧约里面所说的话，也不会接受主在新约里所说的话。下面我们就要继续来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。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，作者记载了主耶稣所行的第四个神迹，那就是给5000人吃饱。四福音书都分别记载了这个神迹。在约翰福音书，作者在这神迹之后还记述了主耶稣讲论有关生命之道。约翰在第20章第30-31节这样说，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，没有记在这书上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主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有特别的目的，刚才所念的两节经文可以说是全卷福音书的钥匙。主耶稣给5000人吃饱，目的是要让人明白他就是生命的粮。现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的经文。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尼亚海。这事以后是指着什么事之后呢？就是指着第5章所记载的事。耶稣离开耶路撒冷而上到约旦河东，这时候他正渡过加利利海到北部去。这是在第5章的事之后大约半年-1年的时间，也就是大约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年。我们继续来读约翰福音第6章第2节的圣经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主耶稣所到之处都有很多的人跟随他，其实他们并不是真心相信他，而是被他的神迹所吸引。他们需要主是因为主能够帮助他们。主并不是要成为人肉身的主，他却是要成为人心里以及生命的主。 主耶稣很清楚他们的存心，所以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。正如约翰在第二章第25节所说的，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节跟第四节的经文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那天耶稣带着门徒上了山，作者为我们清楚地交代那时是什么时候，那是逾越节快到的时候。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五节，我们继续地看下去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，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腓力这个人在四福音书里面是作者很少提到的。腓力为人安静，他也不多说话。主耶稣对腓力说，跟随的人那么多，应该到哪里买食物给他们吃呢？主耶稣这样说，目的是要试验腓力。照着估计，那里起码有15000人，面对这么多的人，如何能够应付呢？这实在是一个难题。要是你，你会怎样的应付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，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，也是不够的。腓力的眼睛所看见，心里所想的，就是那20两银子。他被这一点的钱限制了他的思想，也限制了他的信心。别的福音书记载，其他的门徒提议说，让这些群众都散开吧，让他们自己去买什么样的食物吃。所以这些门徒，他们不想负起这个供应食物的责任。今天在教会中也是这样，他们没有好好的负起供应属灵食物的责任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，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安德烈到人群之中，直到有一个孩子带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。他的发现本来是很好的，很可惜，他跟腓力一样，被这一点点的食物限制了他的信心。他认为5个饼和2条鱼根本就不够分配。他说的对呀，这点点食物够谁吃呢？要是他知道这一点食物不够，那么为什么要告诉主耶稣这个消息呢？我们继续往下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十节的经文。耶稣说，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那里的人数有5000，而我刚才说过，起码有15000人。要知道，那5000人只是指着男性说的，而没有包括妇女和孩子。要是连他们的妻子、儿女和家人都算在内的话，那么加起来就有15000人。面对这一大群的人，既不想打发他们离开，而又只有5个饼和2条鱼，并20两银子，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给他们吃饱呢？无论怎样计算，怎样分配，都不会使这么多的人吃饱。 其他的门徒都想不出办法来，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办法，因为他们认为是这些人吃饱，那是没有可能的事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十二个篮子。基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，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可想的。主耶稣一直没有作声，乃是要看看他们的反应和试试他们对主的信心。主耶稣见他们没有更好的提议了，他就站出来，拿起那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谢，并且分给坐这的人吃。门徒从主耶稣的手里源源不绝地把祝谢过的饼和鱼接过来分给众人，直到他们都吃饱。等到众人都吃饱了以后，主耶稣就吩咐门徒说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不要糟蹋了。结果他们把收拾起来的零碎装满了十二篮子。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四跟十五节的经文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，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。他们看见了神迹，从主得了好处之后，就说出了这些话。其实他们跟随耶稣的目的无非是想得到好处，现在他们得到了满足，所以就说出这样的话来。主耶稣知道他们会强迫他做王，于是他就独自退到山上去。其他的福音书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催促门徒坐船渡过加利利海，而他自己则到山上去祷告。下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十六节到二十一节的经文。到了晚上，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，渐渐进了船，他们就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，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。这里说到那时候是晚上了，门徒到海边上的船要到加百农去，不过主耶稣还没到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忽然起了一阵狂风，波浪翻腾，门徒就在那种情况之下摇橹。这时候他们心里十分的害怕，而主耶稣又不在他们中间。但有一件事使他们更觉得惊恐的，那就是看见有人在海面上行走，正朝着他们走过来。他们并没有认出来那个人就是主耶稣。是的，主耶稣在风暴中来到门徒那里，今天他也是在同样的时候寻找属他的人。我们在困难忧伤的时候，更会体验到主耶稣的同在， 当我们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会更加渴慕主的同在。主耶稣命令风浪停止，风浪就平静下来。门徒看见了这事，就觉得非常的惊奇，因为连大自然也听从了主的命令。主耶稣平静风浪，这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五个神迹。至于那些群众呢，他们并没有让主有一个休息和安静的时间，他们到处去寻找主耶稣。你不要以为他们真的是想听主的道，他们只是想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好处。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下一次我们要继续讲解约翰福音第六章还没有看完的经文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有什么代祷的事项要为你祷告，如果你心中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我欢迎你来信。